续诗班，继续带我们敬拜。啊，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请到李碧琪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李碧琪传道是被接纳，被西伦海口宣教机构接纳为第一位差遣在英国向英国华人教会学生事工的宣教师。西伦海口是美国华盛顿州成立的宣教机构，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华州华人教会的牧者联谊会，我们一致的支持这样的事工，并且也经过他们的推荐啊，来到我们当中，在华州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众教会当中来分享。今天我们能够请到李碧琪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那他在不久他就要回去英国，在那里啊开始啊他在西伦海口所蒙召的侍奉啊，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也特别欢迎啊郑师母哈，郑师母在哪里？让我们认识他，郑业牧师的妻子哈，郑师母哈，谢谢谢谢他带他们过来，谢谢。好，让我们请啊李传道在我们当中啊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
我先 test mic 一下，就你可以用吗？好，先跟各位弟兄姐妹请安。Is it working? Hello. 好，先跟各位弟兄姐妹请安，还是我就用这个？Oh yeah, it's okay. Yeah, good. 谢谢这个杨牧师，还有这个贵教会邀请我到这边来分享哈。那大家今天可能有一些人有收到，就说跟着周报有收到一份见证哈，那就是我的呼召见证。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我就不太多说我自己的事情，还是一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时间完全的交上给你，因为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水。主，因为我们都想要成为这个溪水旁的树，要常常是保持着绿叶树叶常青，也要常常来结果子。愿主你今天就亲自的来供应我们一切属灵所需的养分，愿主你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敬拜唯一的真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稍微做个调查，这里请问用和合本圣经的请举手。好，大家都是，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先一起来读经文好吗？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少年财主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我们还是再来念一遍。大家都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感谢神的话语。今年2017年在欧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是一个纪念年。我想说到这里，就有人猜到今年是某一个很特别活动的500周年，跟我们教会也是非常有相关的。有没有人能够猜得到是什么活动或是什么？没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500周年。今年在欧洲有很多庆祝活动，也就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将95条条文钉在他们教会的门板上，从此开启了宗教改革的活动。宗教改革就马丁路德开始，带领整个教会回归到三个原则：读读圣经，读读信心，读读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后面他的门徒又多加了两个，不过我们今天就来讨论马丁路德自己提出的这三个信心的最重要的依据：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说的基督教的根本，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称为义人，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信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知道信心对我们重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若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称义的信心。我们往下看，因信称义。好，再往下看。那么一个称义的信心，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必须要来好好的定义什么信心才是能够称义的信心。很简单的说，在台湾都有这个拜妈祖、妈祖绕境的活动，是吗？这里是不是大部分或是说有没有人是从台湾来的？有哈，有哈，好好，我也是从台湾来的。那么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妈祖绕境的这个行为哈，那么很多信徒呢跟着妈祖绕境的时候，你说他们是不是有信心的一群呢？是很有信心的。他们有一些人呢，甚至是一跪再站起来走一步，然后再跪再走一步，我们看起来他是非常的有信心。但是我来请问各位，他们这样虔诚的信心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在独一神的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称义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他们虽然虔诚，虽然有信心，在神面前这样子的信心却不能使他们称义，不能使他们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看看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信心。信心分为两种，一种有效，一种无效。有效的信心带你上天堂，无效的信心呢就下地狱。 因为这表示这个信心在神面前不算数。那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哈，这个是你们的部分哈，我讲到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参与的，所以才不会睡着。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哈，一共有三个人物，一共有三个人物哈，一个是少年财主，对吗？一个是耶稣哈，另外一群其实是门徒哈，但是我们就用彼得来作为代表，因为彼得有说话嘛，对吧哈？所以我们就三个人物：少年财主、耶稣和彼得。哇，把答案都讲出来了。那个 PowerPoint 不要按太快，再往上一个，对哈。那么，请你们找一下，谁的信心是有效的信心，谁的信心是无效的信心？刚才看到答案要先忘记哈。好，然后我们一起来找，谁的信心是有效的信心，谁的信心是无效的信心？无效的信心是谁？少年财主。有效的信心呢？是彼得。好，那么我们就很重要要看了，为什么少年财主的信心居然是无效的信心？下一章我们来看这位年轻人，其实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常开玩笑说，这个财主如果走进我们今天教会的大门，恐怕很多教会要赶快的招募他，并且赶快的让他做执事，赶快来服侍，赶快来带敬拜啊！因为呢，这个财主第一，他是一个谦卑寻求神的人，你说他是不是呢？他是的。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还非常谦卑的称呼主耶稣是夫子，然后他就自己知道，他说：哎，我们是要来寻求永生，我们是需要有属灵意义的，所以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对吗？圣经说的，不是我自己掰的哈。圣经说的，说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第二，他对神的话语熟不熟？很熟。他不但熟哈，他还有第三样，我们常常做不到的，他都做到了。他说，主耶稣问他说：这些诫命你都遵守了没有？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他不但知道听到，他还行道。讲到这里，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青年才俊，家里又有钱，虽然圣经没说他长得帅，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是吗？他的信心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非常的好。那么耶稣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还说，耶稣听到他的回答就爱他，所以耶稣也不是刁难他，也不是为难他，耶稣其实是爱他。因为爱他，耶稣希望他得到永生，耶稣就指出他这个信心无效的一个关键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部分。他为什么已经求到、听到、还行到之后，居然还有不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关键点。耶稣对他说，按一下，谢谢，再按一下。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好，耶稣跟他要什么？我们来想想，耶稣在经文里面跟他要什么？耶稣要求他变卖家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他。说到这里哈，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害怕，是不是我们都要去变卖家产，然后都要去分给穷人，才能来跟随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信心才叫有效的信心？当初我受呼召来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外婆还没有信主，我爸爸妈妈是信主的，但是我外婆还没有信主。那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说，哈，阿弟不爱给啊，就说啊，你现在要撇下所有，也不结婚，要去跟随耶稣了。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先把它 这个耶稣的要求，我们要先把它放在脑子里哈，因为我们要先来看一处别处的经文，然后我们回来看看耶稣这个要求为什么点出了这个有效信心的关键点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别的经文，到底为什么这个财主的信心还缺少一样，还缺少一样。我们下一章，我们一起来翻开雅各书第二章14到20节。雅各书呢，就帮助我们来理解到底这个少年财主所缺乏的是哪一样。雅各书第二章14到15节，我们现在呢要读的是其中的几段，所以就由我来读就可以，大家就一起跟着我们来看圣经哈。大家看，我来读。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好，14节讲的是一个有效的信心还是无效的信心？无效的，因为他问这信心能救他吗，其实隐含的就是这答案，就是说这信心不能救他。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无效的信心。好，我们继续往下看。18节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里整个都在讲一个无效的信心，对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经节，就是我们的19节。请问魔鬼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魔鬼承不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承认的。魔鬼承不承认耶稣是唯一真神的儿子？也承认。那么我请问一下，魔鬼听不听耶稣的话？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哈。经文里面，当我们看到魔鬼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什么态度？第一个是很害怕，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在某一方面敬畏耶稣，他很害怕耶稣的权势，很知道耶稣属灵的权柄。在这一点上，恐怕魔鬼胜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多多啊。他比我们更知道耶稣真正的样子，他比我们更知道耶稣是如何的统管天上地下一切万有的，是不是？那么请问一下，魔鬼有没有照着耶稣的话做？这就是关键了。在外表的行为好像有，为什么我说这样呢？请问一下，有一群鬼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现在进到猪里面去，猪群里面去，然后呢让他去跳海，对不对？鬼有没有照做？鬼照做了。那这样到底是不是遵行耶稣的话？这个就是关键点了哈。就像我们刚才少年财主一样，他有没有遵行神的话？有哦，他遵行了10诫。那么魔鬼有没有遵行耶稣的话？有，他进入猪群往海里奔，对吗？重点并这里所雅各书所说的行为跟这个少年财主两个经文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谓遵行神的话语不是表面上遵行律法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点出一个关键点，要他放弃一切的产业， 分给穷人，再来跟随耶稣。魔鬼的信心能不能使他得救？不能，因为魔鬼最终要在地狱中灭亡。也就是说，魔鬼的信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件魔鬼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件少年财主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效信心的关键。我们往下看下一章，我们来看彼得的信心是个什么样的信心。彼得对耶稣说，上一章，谢谢，再上一章。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所以有效的信心关键在哪里？撇下一切跟从你。这个撇下一切是不是好像佛教一样说啊，我去做尼姑，我去做和尚，或者是像中世纪一样，我们去做隐士、修士或者是修女呢？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知道不是这个意思？我来请教一下，彼得有没有撇下他的妻子啊？我们怎么知道彼得没有撇下他的妻子？答案都在圣经里啊。彼得的有个亲人害热病，还特别请耶稣去医，请问是谁？彼得的岳母，对不对？彼得既然有岳母，就表示彼得有妻子，他连岳母都关心，肯定没有撇下妻子，对吗？那么什么叫做，所以关键是什么叫做撇下一切跟从你？我们就来看今天再翻回十九章哈，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经文。他说，耶稣自己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站在你和神之间。好，我们现在要来看整本圣经，耶稣向他要求全财产的只有这一位少年财主。这个故事虽然重复了几次，但是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整本圣经耶稣只对他要求他变卖全部的财产，所以表示耶稣跟我们要的不是钱，耶稣也不是缺钱，因为这财产变卖了之后要给谁？贫穷人。耶稣既然不是跟他要钱，那耶稣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不用翻圣经，大家应该都会背。请问耶稣跟亚伯拉罕要什么？要他独生的儿子，对吗？我们现在来想一想，假设各位是亚伯拉罕，你就假装你是亚伯拉罕，如果神在那时候跟他说，哎呀，你不用献上以撒，你给我全财产好了，你觉得亚伯拉罕会说好还说不好？他一定说好的吗？是吗？所以可见在神他跟我们要求的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样东西？最宝贵的东西。神要求我们每个人不可以有高于神、比神更宝贵的东西。每一件东西我们所拥有的都必须要降服在神的底下，神要做我们人生永远的首位。我们的儿子不能超过神，我们的钱财不能超过神。有一天神跟我们要钱财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放得下去；有一天神跟我们要人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放得出去。有一天神跟我们要事业呢，我们要能够放得下；有一天神跟我们要生命呢， 我们也要能够放得下。在我们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宣教的神学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宣教神学院，可以说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宣教神学院。在我们这神学院里面，有各色的人来读，他们也前往各色不一样的地方去。其中有一个台湾的学姐，她比我先进去读，台湾学姐，她要去哪儿？她要去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大的决心。她要做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好工作，但是大家知道，那里一搞不好就是飞弹炸过来又炸过去，对吗？我们现在做的学生工作里面也有人觉志，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确认他这个呼召，但是他是希望可以进到中东去宣教，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念牙医的，爸爸妈妈栽培他，让他大老远跑到英国来读牙医，然后他在这里认识神，他说他愿意用他牙医的专业去到中东这个地方为神做宣教师。他知不知道他可能付出他的生命？他知不知道他放弃了很大一笔财富？但这年轻人心中为神他没有后悔。神跟我们要的就是全人献上，每一个生命的角落都是神的，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由我来做主宰，不是由我来做决定。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的生命就是由神来做决定。我一个周里面怎么使用我的时间，是谁做决定的？是神做决定。我听什么音乐？这通常我是跟学生说啊，大家这个年纪可能听音乐方面比较没有问题哈。我听什么音乐是谁决定的？神决定。我上什么网站是谁决定的？神决定的。我用多少时间滑手机是谁决定的？是神决定。看起来好像是我在做决定，但实际上我应该听谁的？听神的。我多少钱要拿来奉献要听谁的？听神的。我也可以挑战大家一下，律法告诉我们十一奉献，对吗？很多人用律法来作为一个最低门槛，我们带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会说你规定我要来团契要来主日，你看看我都来了。但我对他们的挑战是这样，我们是要游走在神心意的边缘，希望我们刚刚好及格呢，还是我们要走进神心意的深处，摸到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有效的信心和律法主义的差别。如果我的想法是我只需要得救就好，所以我就守着律法，不要太多不要太少，守律法守得太过好像我很吃亏，守律法守得太少我又怕我不得救，这样的信心啊，恐怕不是一个神向我们要的信心。因为耶稣向这个年轻人所要的信心是一个走进神心意深处的信心，对吗？是吗？好，我们 PowerPoint 不要动哈。请问耶稣知不知道这个要求很难？知不知道？耶稣说要让这个财主进天国，好像是要骆驼穿过针眼一样这么的难。 哦，不是哦，他不是这样说，他是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较容易，要让我们做全人奉献怎么样？难。耶稣知不知道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知不知道？他明知道对我们是这么严峻的挑战，他有没有妥协？他有没有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听到这个话恐怕就不信，就不来教会了，我们就不要这样要求他好了。他有没有这样说？他依然把巨大艰难无比的挑战放在这个年轻人的前面，一点都没有妥协。但是耶稣给我们一句非常安慰的话，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追求神？我们的信心就在于这一位。当我们愿意献上，可是其实真的是做不够的时候，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神。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给了我们全部。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好委屈啊，上帝你向我要求这么多，但是我没有想过耶稣在天上是呼风唤雨万能的主宰，却把这一切都抛下来到地上被人冤枉，舍弃生命来带我们回他的怀抱里。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我们，他舍下一切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舍下一切来跟从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被你的话语来挑战，父神，我们再一次来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光，还有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看见你十字架上的爱。主，你真的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尘土，主，你就来体谅我们，主，你就来救赎我们。主啊，若是照这律法的要求，我们有什么人可以得救呢？主，你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我就求你在这时候把赦罪的恩典现在赐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用你完全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用你完全的爱来浇灌我们。主，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之后，求你让我们可以从心里也用这样的爱来回报你。主啊，让我们真心诚意的走在神心意的深处，让我们能够踏出这个行在水面上的船，像彼得一样要行在水面上。主，我们要跟随你去做不可能的事情。若我们众心诚诚，移开一座山又有什么难的呢？主，就赐给我们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帮助我们走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